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马里欧陪你喝一杯，我是马里欧。我的系一开始我进去的时候叫做经济系，但其实我们是经济系底下的一个组，那个组叫计量财务金融啊，对，它其实比较偏数理类的东西，所以我们的经济必修好像就没有很多，就是经济学原理要各经总经这样子。这样就很像有一种我刚刚试着在开脱自己，其实没有很熟悉经济这件事情。
不用啊，其实就因为我也是一般人啊，只是说我是一个对经济题目有兴趣的编辑。
看到桌上很多书，
对啊，
考试前的恶补，
考试前
没有用的啦。后来就证明这件事情，我每次在考经济学的时候，考试前的恶补都是没有用的。对，因为你考前不会就是。给你书你也不会，通常那个老师跟你讲，然后你可以把书打开来，
你好像可以讲一下你当大学生的时候，对经济学是什么看法？
我那时候上的的确比较偏数理，但那是各经的时候，经济学原理还好，经济学原理，因为我们老师那时候的学派比较是不走那么数字类的，经元的时候，所以他就会故事啊、分析啊，对他们写的那个版本比较像这样子。但后来那个我的个经就是比较偏数理的，所以他就会很多算的东西，对，微积分啊，然后要做很多计算这样子。对，然后我总经好像那时候是很真的是念得有点一头雾水啊。这样讲好像真的很丢脸。我到底要不要开这个题目给搞自己？对，所以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但很奇怪，就是我真的很喜欢看相关的这种书籍。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想要看这样的东西。你觉得大家为什么会想要看这样的东西？
为什么？我觉得应该是大家还是会对于自己的生存的环境在意吧。对，因为其实经济真的是关系到每个人，就是你会过得好不好。好，那比如说今年因为已经年底了嘛，那很多的各书店不是都有排行榜吗？
对，畅销书排行榜。
对，那你如果看博客来的百大，那交通大学他们有帮忙做了一个分析，就是这里面的百大里面有可能有25种都是商业理财。好，然后20种是心理励志，所以可以知道说2020这一年其实这两个项目就占了快一半的书。对，就是最畅销的那100本。所以我是觉得商业理财广泛来讲，反正整个它也都是经济的一环，所以我是觉得显然大家对很多事情很在意。那只是说你喜欢看的所谓的经济学相关书籍是偏个人赚不赚钱投资那部分，还是说你想要了解这社会的运作是怎么回事这样子。 对，我觉得它会有一些不同的光谱存在啦。
我觉得你讲那个个人理财跟我们今天要谈的
有一点距离。
对啊，
但是投资理财的背后的结构现象还是要跟这一些所谓的比较经济知识相关的书有关啊。
我其实觉得大家好像很难把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的感觉，所以我才会觉得很有趣。像我今天拿我们现在桌上摆这些书，就是你今天认真跟人家讲说，欸，这些书很好看，然后教大家要看的时候，但我觉得大家看到书名，可能我觉得勉强那个张夏准这本《拼经济》，可能大家觉得是拼经济 的东西，其他的可能就很难的。对啊，所以到底为什么呢？好奇怪哦。那好，所以像我觉得可以用这个开始好了，这个伟大的追寻，其实这个系列蛮久的，我记得这是2011年是不是时报出版的这个伟大的追寻。那它里面在我看一下，在台湾上市是2013年出版一刷。那它其实里面就是分三部，然后把从19世纪中到一路到20世纪的一些经济学家的一些故事串在一起。而且我觉得他蛮厉害的地方是他其实把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拿出来讲，因为我觉得这些人会有这些想法，其实是一个跟那个时代有关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再去看可能当时的一些想法，可能会觉得很奇怪，那或者说当时的一些想法放在现在其实是没办法解释的。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一个系列这三本其实是蛮有趣的，从这个地方来看。对，所以你自己怎么看呢？
我觉得哈，就是可以跟张夏淳的那个《拼经济》讲，因为我觉得张夏淳这本书其实蛮好的，他算是说，我觉得他可以真的还蛮入门的。
对
对，那尤其是前面三四章，你可以大概对整个经济学的发展，还有什么资本主义的五百年简史。哦、他都告诉你了、然后甚至第四章他还告诉你九大流派，
学派 对
、哦、这九大学派是怎么，还有一个表比较给你看、可是当你，我觉得看这种书有一个危险跟陷阱，就是说、当你在看那个九大学派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好像真的就是非常不同的，好像就是譬如说凯因斯跟那个奥地利学派海耶克，他们好像就是一个互相对针锋相对互相竞争。可是我觉得看经济史，好，跟经济有关的历史有一个重点，就是说你可以看到经济学家他们当时所处在的背景，然后你看凯因斯的故事，你就会发现哎、其实他自己不觉得他跟海耶克有这么大的差别，可是当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学派的时候，好像他们就是非 A 则 B，
非黑即白，
对对对，就是说变成是只能选大政府或小政府这种、或者是你要自由市场还是不要、好像也会有这么截然的区别、可是当我们回去看历史，你就会发现1944年的时候，凯因斯开始读海耶克的那个通往奴役之路，他其实在这一本伟大的追寻里面就有讲说他完全赞同海耶克对于他心中美好世界的追求，他不觉得他们在那个价值认同上有这么大差别、那唯一的差别是到底自由跟计划这两种经济的形态的界限在哪里。对，然后他觉得海耶克好像过度的害怕计划这件事情，
他觉得有计划都是有问题的，
对，他可能会朝向法西斯啊或者是什么这样。 对、
所以我觉得它里面同样的嘛，就讲说有一个章节，就是说同样第四章，就是说经济学应该像是鸡尾酒嘛。它其实、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看这本书可能会特别有感觉，就是你现在听到的很多东西其实 是混合的，
对，
它其实没有这么绝对。
对，
就像以台湾来讲好了，台湾其实从来都不是走小政府，台湾一直都是偏好大政府、对，从以前甚至你不要说台湾啦，就是如果你把它再往回拉到这个中华民国刚成立的那个时候也是一样、就是那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就是大家会期待说你是政府、你应该要有大有为，你应该要告诉人民他们该做什么，那是一个很承袭以前的一个做法，这样做下来。但是如果你套用到后来这个西方可能跟个人主义出来更多，然后私有财产这些东西都冒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害怕嘛。就当你私有财产制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凭什么政府可以把我的东西拿走，他怎么可以告诉我你怎么样做会更好。所以其实很矛盾啊，台湾一般人觉得说哦，我们要拼经济，可台湾又不是一个福利制度非常好，不讲非常好，应该说福利税收，福利国要靠那个税收，台湾又没有那么支持这件事情，就在这两件事情之间有一些很有趣的矛盾跟拉扯。
对，对，
所以我在想说这个小政府跟大政府这个辩论，其实大家可以从我觉得在这个拼经济这本书去看一看，我觉得的确是蛮有趣的。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这几年我觉得特别有趣的是那个行为经济学，塞勒德奖是18年、还是17年，
应该也就是前几年，
前几年 对阿比吉特他们是
去年
是19年，所以反正就差不多这两年啦、那这个不当行为就给了我觉得很多人看不当行为，我至少我自己我觉得是很值得，因为你看不当行为你就会有一种啊，对，经济学家真的就是很好笑，你看他们竟然讲说什么理性是这个样子，但其实一般人根本不会做这些事情、然后他就列出了很多在经济学家至少就是比较古典派来看就是觉得是很不经济理性的东西，然后他就，但这是事实发生的，就今天举那种大家很常见的、就今天我有一张票，那你卖给别人的时候你会想要卖多少钱，跟别人你要买的时候你会买多少钱，即便那个票是你免费拿来的哦，所以经济理性告诉我们说，今天这票如果是我免费拿到的，那只要任何高于一块钱的我都会愿意买，这是经济理性告诉我们的。可是实际上人不会这样做，大部分人会给他一个要比那个票的票面价格再低一点点， 对，你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但这其实经济体系上很奇怪的一个、
嗯、
一个事情，可是实际上人的心理是这样做的。
对，因为我觉得行为经济学大概也是我刚好、以当编辑的生涯来讲，我大概是2009年接触到、嗯、就我开始做到经济学书籍就是从推力这本书开始、哦、然后刚好就是塞勒跟桑斯汀合写的这一本，而且那一年塞勒还来过台湾。
哦，真的他有来过台湾？
我有见过他，因为刚好是芝加哥大学他们校友会要在台湾办一个 promotion， 等于说芝加哥大学就找他过来做宣传。然后因为桑斯汀那时候他是好像是被奥巴马政府延揽、嗯、所以他不能来、
okay、
然后塞勒本人非常的风趣幽默这样子。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大概见过几个经济学家，哦，桑斯汀我也见过、嗯、桑斯汀算是法学家，还有就是 Piketty， 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
嗯、
他那一年出版的时候也有来台湾、
okay.
对，那我觉得行为经济学因为大概在推力出版后的两三年快思慢想就出来了、
oh.
所以我觉得行为经济学一直是这十几年的一个显学、
嗯、
那他在大众市场我觉得受欢迎有个很重要原因是他非常庶民、
嗯、容易懂，
他比起很多经济模型然后很多大的理论或像 Piketty 那一种讲什么不平等的那个算式那些问题，其实行为经济学真的比较容易懂、
嗯、
而且它好像可以在小规模的生活好像可以解决某些问题，
对，
而且 他们很擅长设计很多问题让你去思考、嗯、好，譬如说塞勒很有名就是他以前做了一个论文、
嗯、
就是说他想要知道人命值多少钱、
啊、
对，所以他就做了很多问卷问大家说、欸、如果今天有一个疫苗，你如果打了这个疫苗你就不会生病，
对，
那你愿意花多少钱买这个疫苗？对，然后他就希望用这些问题去计算出说，哎，那人愿意为这个事情付多少钱？他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今天你的公司要派你去一个疫区，然后给你很高的薪水，你要多少才愿意去？
对。
然后他是觉得他整个问卷统计出来就是说，今天大家愿意花$2000买一个有效的疫苗
、嗯、
可是呢派你去疫区工作要$500,000你才愿意去，
对，
那他就说这个东西就叫心理账户嘛，
嗯，
好，就是说他们行为经济学就是结合很多心理学的一些工具，就是所谓每一个人心里有一个账户，
嗯，
好，然后你觉得一个东西它值多少钱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境性格决定的，那我觉得它就补充了很多过去所谓大的那种经济理论看不到的面向、
嗯、
然后它给很多读者带来的是很多有趣的生活上的思考啦，
对，因为像刚刚讲的其实有两个啦，第一个就是说行为经济学里面有一个 很有趣的东西就是损失厌恶嘛，
对对 对, 对, 对，
就是你会痛恨损失到就是你得到的东西带来那个快乐，
对，
远远不及你失去那个东西带来的痛苦。
对, 对，
那这就变成很有趣。但我突然想到，我很喜欢那个电影《那个魔球》里面，其实 Brad Pitt 有讲过一句话，哦嗯、他就是说他讨厌失败，他讨厌输球、
嗯，
他讨厌输球远远大于他赢球的快乐、
嗯。
这就是完全标准的损失厌恶的一个表现，
对对对对，
就是赢跟输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在比赛当中，赢跟输一体两面，赢球很开心，输球很痛苦。但为什么你输球竟然会更痛苦？
嗯，
哎，他赢球的快乐比不上输球这样子，这其实是蛮奇怪的一件事情。他透过心理实验是解决回，他有回答吗？他只是告诉你有这样子的情况，
对，
所以就变成说他我们传统上认为的经济不理性在这边就变成实际上是每个人都会发生的事情這樣子。
对对对，因为感觉上经济学之前最被诟病就是说他假设他的模型里面每一个都是理性经纪人嘛、
嗯、对对对，
就是说人一定会选择最大化、
嗯、
最佳化选择，可是其实常常在合理的人性或者说真实的人性上往往不是这样的，
对，就他可以算、嗯、就是一般我们认为说经济学会觉得说哦，我可以算得出来、
嗯
哦、就今天但是结果有些算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就比如说理论上来讲你今天如果开一个小时去比价然后你可以省多少钱，理论上你应该是把那个比例放大你都会做一样的事情、
嗯、
但当某一种情况时候你可能就不会，然后你可能觉得哦，你省的钱其实没那么多，
对，
然后你就不会做这件事情，
对，
哦，你买10,000块的东西省50块、
嗯
哦、那你就觉得还好、
嗯欸、
但如果你买1,000块的东西或100块的东西省50块、欸、就差很多这样子。可是经济理性是一种叫做你应该都会这样做、
嗯
欸、不管什么情况之下 你都应该这样做、但是行为经济学告诉你说、其实不是，大部分时候人的想法跟本来想象中的经济理性都是不一样的、
而且我觉得它的很多它是比较小的一种模型在很多行为上，所以他事实上你可以看到，比如说在书里面就会看到，赛勒他其实还成功的解决一个滑雪场的营运危机、就是他不是只做研究，他真的有去把他
应用这个东西，
对，应用说帮他的一个好像是他学生的哥哥经营的一个滑雪场，反正快倒闭了，就营运都不好，那他怎么利用就是说所谓的心理账户的这种设计，然后让附近的民众愿意去这个滑雪场，对，然后甚至就说为他创造未来的客户、因为这就是行销的最佳嘛，就是说你的行销策略应该是为你带来未来的顾客、而不是只有现在的顾客这样子、
所以很多像比如说那种健身房你是要买多少钱、
对
就是类似这种可能分析的东西都在、所以像你刚刚讲说你先做推理比较早对不对
2009
OK 然后不当行为应该是比较晚的
2016或2017的书了、
是比较晚的
对
我那时候是觉得他那时候刚好得奖之后、得诺贝尔奖之后、我记得好像有三四本吧台湾好像有三四本然后还有一本《赢家的诅咒》对跟推理我比较喜欢不当行为而且我觉得他的原因是因为他要讲他自己
对
为什么会踏上这条路
对对对 他是一个很叛逆的是一个叛逆的经济学家
对对 对, 对、但其实实际上那个快思慢想他的 Kahneman 他其实也不算是正统的他是心理学家
对他是心理学家
对啊然后但是拿了经济奖这样子好很有趣、好然后我们刚刚讲的是伟大的追寻哦，这是一个经济
算是经济史历史
对历史
书
对、然后这个推力跟不当行为、然后另外如果说要讲早期一点的、有一本叫做还掉了一个红包出来这不知道是哪一年的红包袋有一本叫一刻经济学
对、
其实这本很久了1970几年最后一版的样子我记得
没有它有一个50周年
五十周年版不是
1996年
吗
对
所以他第一个版本是
1946
哇靠这超久的
对然后所以我买的那个最新版它里面就有附1996年50周年的一个文章
其实我也是50周年纪念版
是、
只是那个皮不一样
对
皮因为它没有在更新啊它就停在那边的
是
作者都已经去世了还要再更新也有点不太好意思
对
那你自己看这一本你有什么感觉呢
我觉得这一本哦可以当做一个考古学因为他真的就是二战后出的、而且这个作者他很特别他是一个在媒体写专栏的等于说他并不是所谓的经济学者可是他是一个等于说是一个媒体
经济记者
对经济记者、所以他对经济学也很了解
对
但是1946年那个时候我想他是一个著名的批判凯因斯的人啊、所以是可以理解可能当时有那时候背景因为等于二战后凯因斯是一个主流嘛、就主要的国家几乎都采取凯因斯的做法
对
所以他一直深信凯因斯学派是错的这样子、那可是你看他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刚好跟我做艰困时代的经济学思考就是杜甫若干班纳吉
对
这对夫妻他们做的很多是可以对照的、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说随着这个超过50年的进展其实经济学的讨论已经发展到怎样了
对
对譬如说他里面提到的我觉得可能现在看起来会有点
好笑
有点或者是说会不会是太单面的说法、比如说他还是认为政府增税会造成经济发展的问题譬如说他甚至反对设定最低基本工资、然后他认为工会的一些争取他们的工资会造成一些企业的问题等等那其实他提出的这些其实在比较新的这一两年的书、包括艰困时代的经济学思考或者是激进市场是今年2020比较新的书我觉得他们其实后面的人都可以去反驳这样的问题的、或者是说这个问题没有相对那么单纯这样子譬如说政府的增税或减税到底跟经济成长的关系是什么那其实在杜甫若他们夫妻的这本书里面就有讲如果你从近五十年二战后到现在来看其实没有绝对关系也包括说在雷根时代他已经是小政府了
对
他的减税或者是克林顿也曾经尝试减税 都没有真正带来所谓的经济成长。嗯，所以经济成长到底从何而来？在他们在经济成长那一章啊，我就承认说至今还是一个谜。嗯，因为就是没有人知道它真正的原因来自什么。嗯，
就变成说你在某一个时间点里面做的某一段研究好像可以证明了某件事情。
对，
但是如果你放到另外一个时间点，或者你甚至你把那个时间点拉大或缩小，
对，
可能结论就会变成不太一样。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像你刚刚讲那个，其实虽然说这个一刻经济学的作者那个亨利赫兹利特，嗯，那他这是一个比较早的书，的确那时候尤其是那个 Freeman 他们那一派 的就基本上主张是去管制，然后小政府这一挂，那你看的大概是我们大概看这个是这样讲的。那但是其实我那时候看伟大的追寻的时候，其实很早19世纪末他们就已经有在讨论福利国这样的东西。这个波特小姐的职业哦，就是我确定一下，她是碧翠丝波特，其实就是韦伯啦，
韦伯，
对，韦伯夫妇。那他们其实就有讲到说最低工资这件事情，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认为说最低工资并不是坏事，然后工会也不见得纯然是坏事。但是如果你用一个很逻辑或是很理论性的去推导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市场好像可以解决一切。就是有些人很诟病于某些经济学家就是这样子，就是他们相信市场可以解决一切，然后你不需要任何的管制，然后最后大家就会跑出一个最好的结果这样子。理论上讲是这样讲，推逻辑推是这样子，但是这个东西到底放长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放短又会什么事情，市场失灵是一直都有可能发生的，然后大家才会觉得说哎，政府应该要出来管制啊，或是要动手动脚啊之类的。
那当然就是一刻经济学这个作者他也并不是说好像就可以不用理会最低基本工资这件事，
对，
只是说他比较不相信政府的管制力量，他可能觉得说是不是应该回到工会，他们在这个行业里面他们自然会形成一些互相制衡的因素。那只是说如果摆在很多发展来看，其实就可以知道说事实上要有强大的工会去完成这样的事情是很困难的，
很困难的。
加上说就是如果我们从比如说这几年除了行为经济学之外，其实谈论不平等的书也是一个很主流，很
对，
应该说会被关注了，也不能讲主流。比如说金融化带来的一些不平等的问题，已经有一些学者在谈说事实上为什么金融化变得很重要，是因为很多企业它的营收逐渐的不是来自本业，而是来自于它金融部门的投资。那金融部门的投资它有一个最大问题，就是这个公司它不会再投资在劳动力，好，就是在劳工的身上。
对，
这时候就是说我觉得劳工的就是薪资的这个权利就会受到下降这样子。所以就说决定一家公司的薪资它其实是很复杂的，它必须把多少的人事成本，就是它决定的比例要是多少。
没有错，所以我觉得一刻经济学是可以看一下哦。为什么我会看一刻经济学？因为那时候考上经济系，然后觉得说好像应该要先来了解一下经济学到底在
讲
什么。
什么
对，那当然这个作者他那一派，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海耶克跟 Freeman 都是非常推崇这本书的，因为他就是在讲他们喜欢的东西。
我常在想，如果 Hazlitt 还活着，他现在应该会疯掉，因为比如说现在基本上还不止谈最低基本工资，已经这个时代已经在讨论要给每个人
无条件基本收入
UBI 这件事情。 对他一定觉得是疯了，因为他本来就觉得失业救助这些东西都已经太多了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跟时代有关的一个讨论啊。而且那时候二战，我觉得那时候北欧的情况也还跟现在其实是差别蛮大的，就是如果福利国跟税收要到什么程度的这件事情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同，而且甚至那时候日本都还没有就战后还没有崛起的那个时候，所以它有太多的变数在里面的。那你后来再去看这件事情，尤其是现在这二十年又有很多不一样的变化。
对啊，就是我每隔几十年可能凯恩斯学派要不就是被捧，要不就是又被鞭打一次。对，那就看你是站在哪个时间点谈这件事情这样。
对，我自己的偏好就是比较偏好说市场多数时候可以 解决一些问题。我现在讲的超保守，我以前讲就是说市场可以解决一切这样子，我觉得政府不应该管制。就好像如果你拿比较近的例子好了，就是那个 NCC 就是让中天不换照这件事情。那我人家问我说你什么看法，我就觉得说当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不要管这种事情。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选择他们想要看的东西，那如果大家都觉得东西不好的话，它慢慢就会从市场上消失。这是一个很理性的市场派会觉得一个情况，但是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它有这个管制，因为它有一个有限，这是一个有限的资源，所以它必须要有某种方式来分配这个资源，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又是不得不为的事情，所以我就会在这中间很矛盾这样子。
那你为什么现在也必须要讲的比较保守呢？
因为其实我觉得那艰困时代 的经济学思考，其实我觉得里面其实蛮好的。移民啊，第一章是讲
移民
对，其实就是贸易跟移民都是一样，就是我们在看这种理性的经济学派的时候会觉得它好像这些调整是瞬间就会发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那时候在你在思考有一个尤其是用一种逻辑哲学思考某些经济议题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那些东西是瞬间就会发生的。它就是哦，今天这边缺什么，然后就会有人注意到，然后就会有人去生产这个东西，然后很快就可以推出到市场，然后大家就会瞬间把它变成均衡。问题是这件事情不会这么快发生啊，
对，
很有可能它根本不会发生，
对，
因为资讯不对称，或是因为某些限制，
对，
或者是某些政策导致最后的结果是这样子，或者是它可能会发生，但可能真的时间是要拉长到可能好几年，那才会跑出长期我们都死了的这一句话跑出来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变保守的原因就是就好像纾困好了，就是今年疫情的关系，然后所以各地政府都会纾困这样子。我其实没有什么印象有哪一个经济学家有跑出来说不用啊，就是自然而然我们就会恢复到正常这样子。我有吗？你有印象有人看到有人讲这种话吗？
不敢吧，
我觉得
就像二战后也不敢有人讲这个话。
对啊，
对，
这个或许可能可以，但实际上不可能，就尤其是一个民选政府来讲，就不要讲民选政府，独裁政府你也不敢这样子，就是你一定是大家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有回应。你今天如果对于这个政府对这个没回应的话，你可能就是很快你就不用执政了。
对，因为其实像你刚刚讲的那个是不是要用市场的力量去做自然汰选这个事情，其实确实在艰困时代的经济学这一本啊，他我觉得他讲到一个贯穿很多章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经济是有粘性的。
粘性的，
对，粘性。他意思就是说譬如说很多人比较理想的全球化应该是说，当我们各个不同的国家因为你的资源不同嘛，所以你应该各自做你最擅长的事情，然后我们再交换
比较优势，
这样
子，
对，这样就达到那个最大效益嘛。好，然后把你的生产什么的都做有效的配置。可是问题是很多的人力跟资本它不可能是这样流动的，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有一个产业它因为在这种竞争下它弱势了，这些人跟这些钱是不太可能那么顺利的移动。
对，
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某个产业如果它是夕阳产业，它的劳工失业了，这些人不会很快的变成另外一个产业的劳工的。
对，
所以为什么失业的问题很难解决就是这样。虽然他觉得有很多所谓市场自然会达到均衡的这个概念，它其实是忽略了经济是有粘性这件事情。所以呢我觉得他在贸易那一章他也是比较谨慎，就是说他到底支不支持中美贸易战呢？那他的看法就是说我认为他应该还是没有很支持，
不支持。
对，因为他觉得新的关税壁垒会造成新的输家。就是你也许保护了钢铝业啦，但是可能第一个受到冲击的还是农业部门。因为美国农业有五分之一都是出口的，而且就是以东亚为主。
对，
那你叫那些农业部门怎么办？那这些农业部门一失业，它不可能那么快的流动去别的产业。好，然后甚至它也不可能为了要转行搬家，搬去另外一个州还是搬去哪里。所以他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难用理性的供需平衡这来看待。所以我觉得回到你刚刚讲那个换证的问题，我觉得是这样。就说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很多我们认为他可能在这个行业是有问题的存在，可是他不一定会被淘汰。就是说我觉得是具有很多粘性，而且不得不说其实他还是有他的支持者。
当然当然，
对，就是这样。
我觉得那个 这个其实跟刚刚那个换证，因为我们自己做媒体，我们可以我放在另外一个情境下看，就是我不支持这一次的做法，但是我知道说，就像我讲的，它是这个规则是这样子，那结果是这个样子，就你我也不能够说你有这个规则你不去执行，那我觉得也有点怪，所以我是一个卡在一个很尴尬的状态。但就好像同样的，在10年的时候，壹电视要申请新闻台的时候，那 NCC 一样是挡着，挡很久，那挡到就是壹资金都受不了，因为这是一个很烧钱 的行业，就是电视台是一个很烧钱的行业，他自己试着想要用一些别的方式绕过去，那时候他们就做了这个自己做机商盒，当然不自己做啊，就是委外做那个机商盒发给大家，免费发给大家这样子。那你就会很清楚的看到整个时代的转变。十年前其实以类似的情境，只是一个是从有到没有，一个是从没有想要到有，想要加入这个市场。那结果都是他们想要透过数位的方式来做，但是那个时候十年前是没有办法的。我甚至在那时候两年过后吧，我就有那种感觉，我觉得他们其实开始做太早了，就是想要做数位化这一块，是很可惜在时间上是不是他们的，就是实际上不是他们的，所以导致了后来比较辛苦的一个结果。但同样的，我那时候也觉得说，那他都这些规则符合，那你为什么不让他进来试试看？如果他最后大家都觉得，他的确还是维持了整个壹传媒的调性，新三社什么什么，那大家就不要看就好了。哎，但当然这是一个过度理想跟浪漫的想法，是这个样子的。
对，那回到说你刚刚讲，那纾困现在大家不敢，一定会觉得，有很多是政府必须要带动的。
对，
譬如说三倍券啊，
对，
就是说它是，政府来扩大这些，
扩大消费，
对，然后来振兴产业这样子，这个就还蛮凯因斯的。其实你如果看《伟大的追寻》里面，他也有讲那个1944年他们在布列敦
最后面
的那个会议，第二册，
嗯，
对，就有讲到说，为什么他们那个时候会强力的主导一些方向，甚至包括 IMF 啊，那个世界银行要成立，就是。他们受到就是一二战的这个教训，就是说一定要处理通膨跟失业这两块，因为你没有处理这两块，就会造成法西斯的崛起这样子。而且自由贸易之所以需要存在，是因为你不可以以邻为壑嘛，就是说要大家都一样好，然后经济的和平才可以阻止战争，对，这是我觉得那个时候他们有这样子的思考啦。你就摆在现在来看，现在我觉得很多的国家同样要面临严重的失业跟通膨的问题，所以我想政府的这个角色，以防疫的需求来讲，是它是不可能是小政府的。我觉得这几年会是一个在价值观上完全转换的一年，也就是说过去的这一些经济理论所争吵的这些东西，搞不好在新的挑战中会自然的不存在。对，譬如说因为防疫的需求，它可能会造成新的全球化的重组，比如说好了，我最近在准备明年有一本书是在讲疫情所带来的一些变化，就叫致命的敌人。那个防疫专家他都在讲说，譬如说药，以药来讲，美国因为它有非常多已经没有专利的药，它都依赖印度跟中国的生产，
对，
所以它有160几种非常重要的基本药物，有三分之一以上在疫情发生的时候就面临短缺。他说这是非常可怕的，
对
对，所以就是说未来所谓的 A 国产 B 国没有了这种全球化的一个链，其实在以后如果为了防疫的这个思考，可能要重新思考。然后还有就是说，譬如说，疫苗，好，现在大家最关注的疫苗，他觉得以一般的商业市场，对一个药厂来讲，它是不可能为了一个未来可能会出现的疾病花了非常多的钱去生产出甚至是一个欧银万的疫苗，但是他觉得这个政府必须把它当成一个很像是你是在推进一个重大的国防计划的这样的态度来进行这个事情。
对，
那我看到他这样写的时候，我就在想，那这个其实会影响到很多经济上面的政策跟看法。那我不知道说，譬如说今年的这个疫情的情况，有没有让你，也想到类似的这些问题这样？
其实我在想刚刚那个纾困的时候啊，其实我就想到比如说像 其实美国现在还有一个数位专案只是卡在国会那边，就是基本上就是两个党对于这件事情的想法是不一致的、嗯、那这个不一致基本上是数量跟方法的问题，就是说共和党也没有说他们不要谈纾困这件事情，那只是比例上来讲或者说数字上来讲、哦、共和党可能会希望说它是一个比较保守 的做法、嗯欸、而不是就是大撒钱去做这件事情、嗯，但是这个要怎么去分配，我觉得资源怎么分配还有它的怎么样使用可以让这个效果最大化，就像三倍券它其实也不是真的发现金嘛，其实就有人在讲说、欸、你为什么不直接发现金、嗯、那这个其实当初有一些讨论，就是、很多人就觉得说是发现金这样最好、哦、那其实很多时候经济学的理性也是一样，尤其是比较早一点的、嗯、好像送礼物哦、经济学家会跟你讲说送现金最好、嗯、因为理性经济的讲法叫做我们喜欢多一点选择啊，什么选择最多，现金选择最多，因为你可以选择你要买所有的东西这样子、哦、但实际上除了红包之外几乎不会有人送礼是、哦、直接给你现金这件事情，这个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哦嗯、所以是如果你是一个经济学家然后你给你老婆的生日礼物或者是结婚礼物是一个、嗯现金、哦、那可能他可能也开心、哦、不知道
结果
不见得是最好的这样子，
对，可能不太好，
对对对，所以这其实是很有趣 的一个过程，就是回到刚刚讲那个疫情的部分，所以我觉得纾困其实是看怎么样能够最大化它 的效益，那这个就中间就有很多的辩论的过程，那包含像疫苗、哦、刚刚讲这疫苗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没有一家公司会是用所谓价高者得这个方式去做，理论上来讲今天我有一个 很好的东西全世界都想要，对不对，那再简单来讲就是大家来抢嘛，大家来拍卖嘛，对不对，那我可以价钱抬得最高、嗯哦、但是基本上没有人，不可能有任何一个药厂会被放任去做这件事情的、哦、它会有一个基本的、哦、你还是会有赚，因为你毕竟你投入了这么多的研发的资源跟成本在里面、哦、所以你会一定会有赚，它绝对不会不赚，而且会赚很多，但是不可能是用以前那种完全开放自由市场那种暴利方式 去赚这样子、嗯嗯、所以我觉得这是慢慢的在全球化大家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太恐怖了，就是尤其是在过去这五十年来这种跨国飞行的普及，其实它影响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社会的样貌，整个世界的样貌、嗯、当人的流动这么的快速这么的自然的时候，就会造成说你不可能自觉于整个世界之外、嗯、今天如果你还是很单纯的用比如说你的旅行是用海运或是陆运的话、嗯嗯、你今天要从大西洋这样来回，可能就是你过去的其实就已经要发病就在船上都已经发病了、嗯、就是其实就不会有所谓隔离这件事情的、嗯、可是如果当你的旅行是半天一天就可以达到的时候，那就会很恐怖，就是这整个人的往来移动的速度快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让大家都是一个健康或者是比较安全的状况，才有可能让这东西持续维持下去、嗯、对，所以我觉得它的确会很多想法应该是会不太一样的，
对、嗯、
不太能够用二十世纪中期或者是早期的一些思考 在想这些事情，
对啊、嗯，
我觉得最后我们还是来回来谈一下这个艰困时代的经济学思考、嗯、就是这本书19年嘛，他们是19年经济学奖得主，那你当初是在他们得奖之前就签了这本书，
对，
但你那时候为什么会看上这本书呢，
应该是说其实他们的上一本书就是穷人的经济学，那大概在蛮多年前我跟我同事也有评估过那一本，但那一本就比较像是他们的研究、就是说我觉得相对来讲学术味道学术专书的味道比较重，那因为他们研究很多就是第三世界尤其是非洲国家为主的，那其实他也有提到一个有他们做的事情，就是说跟三倍券要不要发现金一样、嗯、就是呢 你要让他们就是比如说要预防他们疟疾的下降好了，那到底是要免费送他们蚊帐、嗯、还是让给他们钱让他们去买，这两种哪一种效益比较好，那譬如说有些人就会认为当然是拿钱给他们买啊，对，就说买他才会珍惜、
okay.
送的话他可能就有点爱用不用的、oh. 那时候反而没有达到防治的效果、嗯、但是后来他们做了很多随机试验，然后就发现说没有，其实还是送才能够有效的，比如说让一半的小孩他们可以免除死亡这样子、嗯、对，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之前等于说是在做这样的 研究，但是因为到了这几年，因为整个政治经济的变化很快速嘛，那包括说就是很多国家的比较偏右翼极端的政党好像都得到蛮多的选票，然后再加上说他们发现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过去我们会认为落后国家才会有的问题啊，比如说社会分裂啊，比较动荡不安，然后以及就是人民不相信政府，这些问题其实在所谓的第一世界国家都看到了，然后他们就开始认为说诶，他们两个好像有个责任，他书中其实就要处理五大议题，就是移民啊、贸易啊、经济成长，比如说环境，对，他 列出了五个项目，就是他认为这是核心的五个问题，都必须要检视它。
对，
而且他认为其实过去这二三十年来已经有很多的经济学研究在回答这些问题了，
对，
只是可能一般的民众不知道，那他们就觉得说他们好像有责任把他们的焦点转向第一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我当时候其实我跟我同事在看到这本书的书稿的时候，就我自己是还蛮兴奋的，就是说那个感觉就很像我在读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我拿到稿子时候读的感觉，就是你知道他们是站在第一线的经济学家，而且他们是可以看到很精准的看到问题的人，然后我就觉得我们非标下这本书不可、
okay.
所以也是经过一番竞价，然后最后有顺利的拿到、对，那大概拿到后一两个月就公布了，他们就得奖了、
okay.
对，所以也算是运气啦、
可以比较放轻松一点这样子。好，然后今天是不是还有你刚刚讲的激进市场，
它是一个法学家跟经济学家的一起著作的，那个经济学家他是在微软工作的，我觉得激进市场就是一个，我觉得跟艰困时代一样，就是他们是比较已经站在目前面对这个时局的变化，然后他们会对未来市场的设计有更多的想象，那因为它其实涉及到一些专业，那我觉得讲的比较简单，就是说它其实是讲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经济里面最常讲的私有财这个问题，
对，
就是私有财产这个问题在未来的世界应该怎么样消除私有财带来的不平等现象。好，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怎么样的设计会让民主的选票投票的机制会更符合人性，而不会让多数决变成一个暴力，也就是说一人一票这种制度其实可能经常没有办法真正的反映出就是说怎么样能够解决大家共同的争议问题，
对，
所以他们就是会想要设计一些不一样的选票方式来改变。那个在私有财的部分，他们提出一个很激进的想法，就是说他们认为有很多有钱人他们事实上是占着那个标的是不使用的，
对，
好，就最明显就是一些土地跟房子，他觉得这是造成资源浪费。那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比如说 Piketty 他想的比较像是课税，
对，
那就会造成说反对课税的左右两派嘛。但是呢在激进市场的这两个作者眼中必须抛弃左右这个想法了，他觉得我们既可以让大家有私人财产，可是呢又让它处于一个好像是随时可以被标价的状态。
OK，
对，就很像说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拍卖场。
对，
好，就比如说今天马利欧，你觉得你的办公室值多少钱，然后你可以自己决定，或者说关键评论网值多少钱，那你就缴这个7%的税给政府，对，那或者是说你觉得哪一个房子值多少钱，但是如果未来有一个人他可以出比你更高的钱，他可能就把这个房子拿走了，对，他处于一个你既拥有但是他又流动的状态，对，我觉得他是一个还蛮挑战人的一个设计。然后民主的那个投票也是，就是说他已经不去设计所谓一人一票这种东西了，他是让你好像你可以储存你的
意见，
对对对，譬如说他有一个东西叫做发言权的积分，就譬如说你可能忍住你这次公投你就反正我怎么投都输，我就不要讲话，那你就把你的积分累积到下一次公投的时候再把它加权的投出去这样子。
对，
他觉得这样子可以让少数意见的人他们可以在某个时候发挥他们的意见，对，这样可能，对，他觉得这样才能促进就是说社会不同意见的一个对话跟流动，对，然后他们说其实 你也许觉得那个流动的财产权这个事情听起来很离谱，
对。
可是他说，其实现在那个网络广告就是这样搞的。
嗯，
网络广告的那个很多的配置，它是按照它的那个价格
竞标了，
对，它就会开始浮动。
对、嗯
嗯，但是我自己个人也觉得，我还没有办法想象，就这个东西如果全面的使用在社会会发生什么事。听起来我有时候觉得这个设计很像一个小说的预言。好像还蛮可以把它想成一个未来性的小说这样子。
嗯，其实以竞标或者说以这个刚刚讲投票累积这件事情、嗯、其实它的确蛮有一些经济学是这样子在思考事情的，就是一样把这个选择做一些分配、嗯、所以比如说教育券其实就是类似的一个、嗯、一个做法，就今天我不是强迫要求大家都去上什么东西，而是我给你一个券、嗯哦、那你可以自己去、嗯去交易这件事情，就是任何东西又回到市场派，他们觉得说价格可以揭露很多的讯息、嗯哦、觉得价格如果透过明买明卖这样子的事情可以揭露很多东西，所以当这个你像你刚刚讲那个票他们这个投票如果可以累积的话，其实你可以想象它可能会被交易。
嗯，
对，就是任何东西它只要它是一个这种类点数的东西的时候，它都有可能是可以被交易的标的这样子、嗯嗯、所以或许就会变成哎、欸，又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因为他觉得现在的选举选民常陷于一种无奈的困境、嗯、就是说两个都很烂的苹果跟橘子选一个，
对，
其中一个比较不烂的，可是他觉得有些人就会是选择报复性投票、嗯、他就是说哎、欸，我为了要抵制某个候选人，所以我放弃我最支持的那个人、嗯、因为某一个人可能更容易打败我讨厌的那个人，
对，
所以我就去投。他觉得这都是不健康的投票，他觉得为什么不能设计一个选举让大家投自己想投的这样子、
嗯、OK， 所以我们今天大概讲到这边，我们还有什么书没有讲到的吗？
罗德里克，如果我最后回到罗德里克的话，有一个事情蛮重要，就是其实它是一个重新去讲述经济学的模型很重要的经济学家、
嗯、
因为很多人他到后来会觉得啊，经济学就是抽象的模型啊，然后很背离社会现实啊，可是其实罗德里克觉得简化就是为了要理解世界，
嗯，
对，所以他觉得经济学有很多模型对世界有重要的贡献、嗯、那他会认为说重点不是模型的错、
嗯、
而是你有没有办法调整你的模型更符合世界的运作、
嗯、
因为这里面就会牵扯到说当你在使用经济学的模型的时候有一些关键的假设，你的关键假设设的对不对，如果你关键假设设的非常离谱自然就会错，所以我觉得他这一本经济学好厉害是要重新去讲经济学，不是有些，因为有些人觉得经济学是要大的理论、
嗯、
他们觉得那些模型没有什么意义，可是对他来讲他觉得经济学的贡献就是在于这些各式各样的模型这样子、嗯、对、哦、所以我会觉得嗯，如果大家愿意读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一本是重新让你理解，就是说那些抽象的经济学可能让很多人看不懂，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嗯，
那重要的是说其实这些简化的东西它有呈现出问题的趋势这样子。
OK， 好，我们今天这个邀请瑞麟总编来跟我们讨论了非常多关于经济科普相关的书。其实我还是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搞死自己，就是弄了一个这么大的题目。但我们今天特别稍微还是整理一下几本书在最后结尾的时候、哦、那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伟大的追寻：经济学天才与他们的时代》，它是时报出版三本一套的书，里面主要当然讲经济学的一些历史相关的背景，从19世纪中一路讲到20世纪。我个人是蛮推荐，就是大家可以慢慢的看它，而且它其实严格说起来它其实没有那么好读，我觉得，因为它好像看起来很薄，但是要花一点力气、嗯、才可以读得下去。然后另外一个《一课经济学》这本书其实有点久了、哦、那我觉得它现在读你可能有些你会有点读有点生气吧，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作为经济的入门是可以了解一下经济学是怎么样思考事情的。然后另外张夏准的《拼经济》，这个是在两年前、哦、雅言出版的，他是一个韩国的经济学家、
嗯、
他一直强调经济学有 95% 是尝试啦，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切入点，所以你可以看完这本对于很多经济的想法，经济学怎么思考事情也会有一些理解跟想象、哦、然后再来就是这个理查塞勒、哦、前几年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得主，那他就是在讲行为经济学，台湾应该有三本吧，不当行为、推力跟赢家的诅咒， 那不当行为因为讲比较多，他就有一些他过去个人的自己的事迹，包含他怎么走上这条路的，所以我觉得他拿来当作故事在读，其实也是会蛮有收获的。那推力的话是比较早一点的时报出的书，最近是今年嘛，对不对？前一阵子，对，前一阵十月的时候推出的《艰困时代的经济学思考》，其实这一本也算是让我们开始这一次规划这一集的一个很重要的契机。阿吉比特跟艾斯特他们的这个夫妻他们的书，然后他们是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那我自己是看到了第三章吧，对啊，也是我每一章都蛮厚的，但是可以很多启发，我觉得是蛮多刺激跟蛮多的启发的。然后今天瑞盈总编又带了另外的几本书，包含了激进市场，那这也是今年比较新的书哦，八旗文化。然后另外还有两本罗德里克的经济学好厉害跟全球化矛盾，未曾出版的。然后还有另外一本，我们刚刚好像没有特别提这一本，海耶克，到底是凯因斯先，凯因斯对战海耶克的麦田出版的。这本书其实两三年，三年前，四年前，
应该有三年前。
对，然后这本其实我也有看完，然后看了之后就觉得，哦，原来他们两个人，也是惺惺相惜啊，就是有一种很有趣的感觉，就是这两个人好像在历史上，有很多的对话，但是他们其实并不是真的在对战的那种感觉，其实蛮有趣的。好，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些书呢，我相信我刚刚讲完，可能大家也没办法意思立刻全部记下来，我们会把它慢慢的列在我们的节目笔记当中，然后也会让大家知道我们看了哪些书跟我们的想法。然后今天谈了非常多，希望你今天会听得喜欢。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呢，我在思考我要不要再下一次继续来讲这个东西，但是那个制作人已经一脸眼神死的样子看着我。好，那如果你听了你觉得喜欢有收获的话，记得留言跟我们分享，不管你是在 Apple Podcast 或是 Facebook 或是 IG 上告诉我们你喜欢或不喜欢我们这一集的这样讲法，因为我们可能没有一个非常有顺序的在讲这些书，但是终究我觉得它可以分成说经济学入门、经济学历史，还有一些现代比较新的经济学的普及类的书，然后它其实一般人都，我觉得一般人都可以看得懂的，就是静下心来花多一点时间，然后找一本，然后慢慢看，我觉得是可以看得懂的。当然你可以先从一些入门的看，看完之后再来看最近这些比较新的，可能或许会更容易让你理解经济学家怎么思考，或者是经济学在这个世界上到底你知道了有什么帮助这样子。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谢谢瑞盈总编。
好，谢谢大家，
谢谢，希望你今天开心，谢谢。